好，弟兄姊妹平安。
阿门。
但以理书第十章，十章呢，但以理又见异象了啊。时间是波斯王居鲁士，居鲁士就是古利亚，这是波斯帝国第一任君王啊，就是前面那个大流士他的女婿，大流士也叫大流乌，他是个马代人。马代最后一任君王，然后他把闺女嫁给了这个古列，然后古列呢就统一了马代波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波斯帝国。那居鲁士第三年呢，有事显给称为波提沙萨的丹耶利，还记得波提沙萨吗？那是谁给他起的名字啊？是尼布甲尼撒，是吧？尼布甲尼撒给他起的。到现在这么长时间过去了，那个加勒底国也就是巴比伦都灭亡了，那时候是波斯帝国，但是呢这个名字还是留下来了。就是说在这个外邦的国度，虽然我们看丹以理他是非常刚强的，也是非常圣洁的，但是呢这些外邦的文化、异教的风俗，还是难免要留下很多的烙印。这些名字就时常提醒我们，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国度。我们是个什么国度啊？我们被称为龙的传人是吧？炎黄子孙，其实那都是编的，都是编的。我们是谁的子孙啊？
上帝。
我们是亚当的后裔啊，是挪亚的子孙，是不是？所以我们前面也一再的强调我们的根在哪里啊，寻根呀，是吧？像中华文化，我们要给它追根溯源的话，它的源头是从西边过来的，就是挪亚的后裔分散以后，分散到全地。只不过是有一个支派或者是多个支派来到我们这一片土地，建立了这个国度，那个时候是一个部落，以后慢慢的就演变成这样的一个格局，这就是我们的根啊。那我们的根最终我们追溯就追溯到亚当那里，亚当就是神的儿子，是不是？那我们都是神的创造，都是神的孩子啊。但是呢很可惜中国人断档断得很厉害，受各种文化、各种思潮、各种宗教的影响，以至于现在我们竟然成了一个无神论的国家。这个很奇怪的啊！中国人这千年来都是有神论啊，都是有神占据主导，都是敬天的。丹以理也是这样，但是呢，丹以理所不同的。就是他在这样的一个外邦异教的文化里面，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仍然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前面我们看他为他的本国的百姓，那个百姓那时候很惨是吧，被掳了，被掳到外邦去，一开始是尼布甲尼撒把他掳到巴比伦，等于亡国了，一个亡国奴啊，在那个被掳的国度里面，他的社会地位可想而知，包括他们的信仰也会受到极大的损伤，会大打折扣。但是丹以理呢，虽然他在这个国度身居高位，但是呢像摩西一样，他还是钟情于他的这个民族，他的百姓，而且是为着他们的光景。当他了解了，他知道了他们被掳的情形和神的借着先知耶利米给他们的计划啊，就是说神的刑罚是70年。当他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心急如焚他就进食祷告，披麻蒙灰是吧，在神面前祈求，求神怎么样赦免他们的罪啊。虽然他是没有罪的，是不是啊？在这样的一个他们被掳的这个光景里面，丹以理是没罪的，因为他早就被掳了，是吧？在他们的恶中应该是没有份的啊。但是他作为以色列的一份子，作为神国的一员，神的国就是他的国，神家的事就是他的事， 神的百姓呢跟他就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他有一个代表性的这样一个身份。你想神把他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呢，有神的美意，就像约瑟当年神把约瑟放在埃及为奴之地，是吧？虽然他遭受了很多的磨难，但是呢神的美意本是如此啊，要借着他成就神的计划。那么神在但以理身上也有好多的恩典啊，有好多的计划，借着他的祷告蒙神垂听，也同时赐下了那个天使长加百列奉命赐下了一个伟大的预言啊。上次我们看就是关于七十个七，那七十个七是非常超凡脱俗的，是非常超越的一个预言，因为这里面提到什么弥赛亚受膏君。那么受膏者或者是弥赛亚，这是整本圣经的核心中的核心呀。无论是旧约也好是新约也好，他都是在讲什么？耶稣基督。唯有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没有基督就没有这一切。所以说整本圣经都是为他做见证的，整本圣经也都是预言和记录了耶稣基督他要奉差遣受膏成为受膏者。那么这个受膏者呢，他还要被剪除，他剪除就是被钉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实际上永远是我们的荣耀，十字架实际上也永远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传扬的那个核心。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一个意象或者一个预言，他不但预言了主耶稣基督，他还预言了整个世界的末了，荒凉的事已经定了，那行毁坏可憎的必如飞而来，只指的将来那个敌基督的势力要在这个世上兴风作浪，但是呢直到所定的结局，那个结局在哪呢？老约翰已经把所有的关于末后的事告诉我们了。所以说当我们看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想到约翰啊，因为约翰跟他有很多相似之处啊。好，我们来看这个意象，就十章的意象。那么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先给成为伯提沙特战役，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将来有征战，不仅仅是遥远的将来，那么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征战，因为到了第十一章我们就看又一个征战的画面，南王和北王，前面就讲两个羊啊，是吧？一个公绵羊，一个公山羊打仗啊，那个是指的希腊和波斯。那么现在还是波斯帝国时代，但是很快波斯就会怎么样？被谁取代啊？波斯后面是希腊，希腊后面是罗马。那么希腊取代波斯以后，我们常说的那个扑克牌的老 K 梅花 K。亚历山大大帝啊，亚历山大大帝他统一了整个亚非欧，然后呢他很快就死了啊，33岁死了，然后就分散成为四个国度。那么四个国度呢，其中圣经重点讲南方王和北方王，这是后面的征战。但是呢我们跟我们学启示录一样，我们也不要过分的去追求这个就是一一的对应，就是这件事情你说它对应是谁，那么公绵羊公山羊这个非常清楚，因为这圣经告诉你的，它就告诉你就是希腊就是波斯，那没问题。那么还有一些的征战也好，还有一些的意象也好，圣经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你比如说这个末后的七灾，什么七印啊七号七晚，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就是海中的兽是谁啊，地中的兽是谁啊，我们只是说做一个联想，不用去过于的去把这个一一的对应，因为你对应的时候也不一定对。那么它里面呢有一些超越这一些历史的一些神的启示，那这是重要的事，就是给我们的提醒或者是给我们的益处， 至于说它对应的哪一个事件，就是你对上了好像也没有很大的帮助对我，所以这个不是重点。但是呢，前面我们说的那个七十个七是重点，为什么呢？那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那是关于整个人类历史他的救赎神鸿恩的计划，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算的精确一点的，我们上次算的是 32.38、当然呢也有不这么算的，也有不同意这样算的，这都不要紧。但是这件事情它的的确确是发生了，它不但发生在历史上，它也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之中，是不是？所以说但以理的预言是不是跟我们有关系啊？非常非常密切。如果没有这个受膏君，是不是我们所信的就归无有了？没有他的死而复活，我们所信的也就是虚无，也就是虚空。所以我们信的是实实在在的神，而且神早在公元前的五世纪啊，那时候神就发出预言，而且这个预言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除了感恩还是要感恩的。那么这个意象呢，就是十章的意象跟前面还是不一样的。当那时我单一里悲伤了三个七日，每位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也就是说在这个意象的前后这段时间，单一里是怎么样呢？单一里他有一些忧伤，所以说他每位也不吃酒肉，也不吃，也不用油抹身，是吧？这就是刻骨己心啊，只满了三个期，三七二十一日。也许就是他有一个预料，他预料到了，或者说他有这样的一个对于将来发生的事的提前的预知。而且呢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也是非常沉重的，所以说单一里就有这样的一些表现。跟前面一样，当单一里他从书中很可能就是被掳的那些以色列民他们带过来的先知耶利米的书，当他知道了书的内容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进食，开始披麻蒙灰，开始祷告。那么这里也是差不多的情形。所以先知呢，他之所以成为先知，他有一个非常非常的敏感性，就是他对于神的事情他是极度的敏感的。如果在他身上将要发生什么事，他都会有预知，他会有感应，这就是先知。我们说单一里有好多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地方，那这也是一点。什么值得我们效法呢？就是对神国的事的那种重视和敏感性。我们有没有这种敏感度啊？任何的事情，任何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无论是大到国家大事，小到你个人，你的生活，你的家庭，每一件事我们都应该怎么样？与神国的事发生联系。就是这件事情啊，绝不会是孤立的，也绝不会是突然的，或者这件事情跟神没关系，不可能的啊！你不信主的时候你会这样认为，但是你信了主，我们是神的儿女，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怎么样？要与神家，要与神国的事发生联系。就是这件事情神放在我的生命当中与我有什么意义，也要常常的这样操练，就是说我们要对神的事情要有一个敏感的神经。那好多事情神就是借着一些事，现在封住意象和预言了，是不是？哎，他不会用预象和异梦来启示你，再这样启示的话那就是假先知了。很多人追求异象异梦，实际上追求来追求去那都是自己想象的，或者是魔鬼撒旦给他的意念。神已经封住一项预言，但是呢神还是在做事。那么神现在做事的方式是什么呢？借着神的话。所以我们常常读神的话，神就会借着他的话来启示我们，来带领我们。那么这是我们从单一里身上要去效法的东西。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效法的，你效法单一点不要过分啊， 有的可以效仿，比如说他刻苦己心，他对神的事情这样的看重，他常常的祷告，他认罪，那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那有些事情呢，你比如说他的祷告的内容，他祷告的结果，这个我们效法不了，是不是啊？我也不能说我们祷告祷告神就会启示给我们圣经啊，另外写下圣经再给我们，不可能啊。那么我们的对于圣经或者对于神的启示，就是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去找答案，这就行了，就好好的去学习，好好的去寻求神的话，这就足够了。所以说我们效法单一里啊，是有可为有可不为，不是说什么事都要去效法，我们效法他的这个品格，他对神的这个敬畏，他对神家的那种关注和他的摆上，这是我们所要效法的。你看一旦是有事情，他就吃不香睡不着啊。我们什么事情会伤及到我们的内心啊，我们的心思意念，什么东西啊能伤到能触及到，或者说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的敏感神经，什么东西能触及啊？发工资了，或者是扣钱了，是吧？孩子又生病了考不上大学啊，着急，这都很着急啊。你看单一里生活条件还不错，是吧？平常有肉吃，是吧？有酒喝，有美味，还有膏抹他的身，生活条件不错啊。但是呢，当这个事情来到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可以把它抛弃，这些东西不重要。其实人活着哈，这个追求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追求的就是活得好一点，富裕一点，是不是啊？享受一点，这不是人的追求吗？人拼死拼活干活挣钱干什么？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但是这些东西与神家的事、与神国的事、与神的启示相比，那就非常非常的不值一提了。所以说进食也好，暂时的放弃这样的享受也好，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单一里来说，是非常正常不过的事情。就是为了神的国，为了那更重要的事，我就是暂时放弃自己的一些甚至最基本的权利，也是非常正常的啊。这是祷告的意义，或者是进食的意义啊。那么到了正月24，我在底格里斯大河，底格里斯现在还有啊，这条河啊，就在伊拉克两河流域那里，举目观看，见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金肩带，看见异象了啊！这绝对是异象啊！这个因为什么？因为别人看不见。很多事情发生了，是不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看法是不一样的？你看的是这样，别人看的就不一定是那样，因为他没有国度的胸怀，他也没有神的那个眼光啊，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事情。他看见什么了？看见一个人啊，身穿麻衣，腰束乌法金肩带，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像谁呀？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还有那个启示录，我们看看启示录啊，启示录怎么描述耶稣的？那是复活以后向人显现的那个主啊，不是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而是末后在教会当中向使徒约翰显现的那位主啊，就是启示录第一章，是不是第一章？第一章的13节到17节吧。好，来一起读啊。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好，是不是很像？声音也很像，面貌也很像，而且眼睛都怎么样，目光如炬。脚呢？脚和手如光明的铜啊。铜在旧约当中是代表审判，你看那个祭坛是什么做的？ 是同的啊。祭坛就代表审判，就是你的罪被审判了，然后那个祭物替你献上去赎罪啊，这是一是同的。那么这个同代表审判，同时它也可以代表救赎，因为救赎和审判是一体的两面。因为人犯罪被审判，审判的依据是什么？就是律法。律法是要咒诅使人死，但是呢耶稣基督来了，他替我们受了这个审判，受了这个刑罚，那我们今天能够在主的救恩里面得活，就脱离那个审判了，也脱离将来的审判。所以说这是那个根基，所以他的手和脚都是同的，那就是代表十字架的救恩嘛。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就是手和脚被钉啊。那么这一项呢，唯有我单一你一人看，你看就是他自己能看见，当时也有外人，也有别人 不是他自己在那里同着我的人呢，没有看见，看不见，但是他们却怎么样，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看不见为什么还逃跑，还害怕，大大战惊，就是即便看不见，但是心里就是害怕，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结果。那单一里呢，只剩下我一人，我看见这大义像变怎么样，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力气，是不是跟约翰的那个反应有点相似？也是啊，约翰反应就是跟死了一样，是吧？他这里也是毫无力气，毫无生气。为什么会这样？当神向人显现，这个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仁慈啊，虽然圣经没有明说啊，我们觉得像，他很可能是人子。当这一个人子的威严的形象，这个是以威严来示人的，不是那个慈爱的形象，这是神的公义威严的形象。任何的人在这种的审判底下，在这种威严的意象面前，绝对都是一个恐惧。所以一听说下大暴雨就不来了，是吧？就害怕。先知也是一样，因为他们也是有人性，也是有软弱的啊。当他们看见这样的异象的时候，包括但以理也好，包括约翰也好，其实你再伟大的人，你再崇高的人，你再圣洁的人，在神面前都是站立不住的。这就是让我们看见为什么神要让他的儿子来为我们做这个替死代赎的工，因为没有人可以救我们，是不是？你自己更救不了你自己啊，救不了自己，更不说救别人了。什么大救星啊，什么救不了你，什么思想家呀。最近那个刀郎的歌很火，不知道大家看手机你一扒拉就看见刀郎在唱那罗刹海，他里面提到一个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大哲学家呀，你知道哲学家干什么？哲学家就是要解决人类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就是要解决人终极的问题，就是人的意义是什么，人活着是为什么。但是你知道好多的哲学家后来都是自杀，这个维特根斯坦自杀好几次，而且他还是个同性恋，就他自己他根本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你再崇高的人再伟大的人啊，没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越是深入的研究人性，他越会怎么样，越会产生绝望。这人最终是绝望啊，因为说你没有神啊，没有神就没有意义，你不知道活着的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不知道价值在哪里。人还又是一个寻求价值的动物，这非常大的一个矛盾，没办法解决。没办法解决怎么办？老百姓平常老百姓还好说，那就混吃等死吧，是吧？那个有思想的人他就受不了这个，他就老是要去寻求个意义，他又不相信神怎么办？就得自杀。所以好多的思想家都是自杀的，好多文学家也是，文学家也是很多自杀。你像海明威啊、硬汉啊，就是川端康成啊，这些大文豪很多是自杀的。为什么？他塑造了很多的人物，但是这些人物都是非常鲜活的，也是都是非常的无奈的这些人生，就是他是把血淋淋的人性的黑暗暴露在人面前。莫言为什么获奖，获诺贝尔奖，就是他专门写中国人的人性的黑暗。所以说很多人就说莫言是个汉奸啊， 啊，他这个卖国贼啊，专门把这个中国人的不堪的写给外国人看。其实你看看外国人那些获得诺贝尔奖，也是写他们自己的那些不堪啊，一样。你写好的是歌功颂德的，你得不了诺贝尔奖。为什么？这就是人类的现实。就是这样的人，你说在神面前，在这个威严的神面前，他能不惧怕吗？人就是一个无助、恐惧，活在这样的一个没有意义，因为去寻求意义，老是找不着，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度过一生，非常苦恼的，非常惨的。越有思想的人，他活得越惨。那些人肯定都逃跑了，本来就没搞清楚什么东西，当时挺害怕的，躲避。但是丹伊里呢？丹伊里也是惧怕，但是呢，他听见说话的声音。那些人可能就听见打雷了，是吧？一听见他就面伏在地沉睡了，睡过去了。那就跟约翰差不多啊，约翰是死过去了，他也不是真死啊，反正就是昏过去了吧。忽然有一只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为起，这个给他安慰了。这个手按在他身上给他安慰，所以说他才有力量。虽然力量很微小，但是他起来了，微微的起来了。他对我说，这个是谁给他说啊？可能就前面那个人，那个像人子的那个人。你管他是不是主啊，就不是主也是主派来的，是吧？要不然就是天使，估计是主。因为什么？后面他讲到米迦勒和加百列，又比这两个天使更大的了。他对丹伊里说，说什么大蒙眷爱的丹伊里，那意思你别怕，你是蒙眷爱的，而且是大蒙眷爱的。前面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神已经派加百列来了，给你个大异象。那么现在呢，神又让你看见这个异象，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也是奉差遣的。如果是天使呢，就奉主差遣；如果是主耶稣，就奉神差遣，奉父神差遣。那耶稣来是个奉差遣。耶稣来，他为我们替死代赎，为我们付上生命的赎价，也是奉差遣。那么他对我说这话呢，我便战战兢兢的起来。他就说，说丹伊里啊，不要惧怕，再一次强调啊，别怕，神除去我们的一切惧怕。这人活着有很多的惧怕，因为什么？不确定啊。人为什么会得病啊？就是不确定，不笃定，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人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人最终的去处，他会遇到什么，死了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这个最可怕的，不可知或者是说不确定是最可怕的。所以永恒这件事情是对我们生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给我们建立了稳固的根基，因为我们知道将来能到哪里去。将来这个世界，你无论它再怎么变啊，就算我们不能一一对应，但是那个大方向我们是知道的，神早就给我们解释清楚。所以说你非常的笃定，就是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神面前刻骨铭心，是不是讲他前面的事啊？
是。
前面不但是应允了他的祷告，启示给他的意象，而且呢，这一次还要再启示。除了以外还要再启示他一下，你的言语经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的，这也是祷告的结果，是祷告蒙应允的结果。但是呢，他的这一次来怎么样呢？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这里讲到一个很奇怪的名词，叫魔君啊。魔君干什么的？魔君你也可以叫鬼王，是吧？魔就魔鬼啊，君就是君王嘛，魔君也就是鬼王，你就撒旦，是不是？或者说撒旦的差役。撒旦好像他手底下也有369等啊，也有大鬼小鬼，是不是？也有魔君嘛。而且这个魔君他还有一个地域性的概念，哪里的魔君啊？波斯国的魔君。哎，这就说明这个魔君他也分地界的。有管波斯国的，这不是那君王啊，这不是在讲那个什么亚哈虽鲁啊，不是在讲古列，不是讲这些人。这个魔他已经什么呀？已经到灵界了，灵界不是现实世界了。所以我们这个博山底下有个魔君，应该是不知道叫什么哈。 不叫爷爷奶奶还是叫啥？所以说我们这个基督徒很多时候你不是在与这个世界征战，你是在什么？你天空属灵界的恶魔。有很多事情，灵界的事情，它可以左右很多的事情的进展。你比如说这个，他来的时候怎么样？拦阻我二十一日，这二十一日应该就是单一里他进食的那二十一日，他不是进食三七二十一吗？单一里也是非常非常通透的啊，虽然他不知道这个确切的时间，但是你看他的个进食，他的这个刻苦己心，跟这个时间是完全合拍的，这就是那个里面的灵啊。很多时候我们活着不是光靠你的思想，你做决定啊，有的时候是靠灵啊，圣灵的感动。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很玄，其实一点也不玄，因为圣灵就是保惠师嘛，他是神所差来的，来感动我们，引领我们那个神圣的灵。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征战，看起来好像是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但是每一件事它跟灵界有关的。所以我们的征战啊，不是属血气的，不是你是跟哪个人过不去，跟哪个人去斗，不是啊，我们是以天空属灵界的恶魔。所以祷告就是我们征战的武器。这个我们去可以看保罗写的那个以弗所书啊，我们征战的兵器是什么，我们征战的方式是什么，凭着圣灵多次多方的不住的祷告祈求，警醒不倦，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征战方法。那这个魔君呢，拦阻我二十一，忽然有大军，大军是谁啊？大军是天使了啊，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米迦勒天使长啊，五天使长米迦勒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这个诸王就是指的这个君王了，不是那个魔君的。那么这是他讲的一个经历。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本国之民谁啊？哎，也包括我们吗？对啊，你说到以色列这里提我们，我们就是现在的以色列民啊。现在的以色列，你到中东那个以色列，你不算数了那个。你别以为那个还是以色列，那早就变质了。那个已经不在神的国度里面了。因为从耶稣基督他来洁净圣殿，那个时候主已经把那个啥无花果树的叶子叫它枯干了。耶稣基督他现在的旨意在哪里？他说把什么建立在这磐石上？这磐石就是教会啊，这是新约的以色列民。现在他的旨意在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国，就是以色列的。那个时候的国就是以色列国，那神的家，这是那个传承啊，不是说现在你到耶路撒冷去的那个以色列，那还是不是了，已经不是了，因为那个他的传承也就断档了，已经是。从血缘上来讲，从他的这个民族性来讲，早就不纯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接续那个血缘关系，因为以信为本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就算是他的血统，是他的后代，你不信也没用啊。所以说，这不但是关乎他本国之民，也是关乎我们后来的日子啊。因为这意象关乎许多后来的日子啊。他像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言。这个第十章有没有讲这件事？就这个意象内容是什么？知道吧？没说啊，是不是没说？所以说在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所以说这是一个开头，这个开头说了半天还没触及到那个核心的内容。那么这个时候，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他本来怎么样？听了以后就脸面朝地，哑口无言，不会说话了。为什么不会说话？不知道说什么，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怎么向神祷告，那怎么办呢？有一位向人的摸我的嘴唇，求神开我们的口啊，摸我们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那为什么摸一下嘴唇就能说话呢？所以说有些话呀，不是你自己的话，你也不用自己去想怎么说，神会赐给你。他摸他嘴唇不就等于神赐给他的是吧？等于主赐给他的。 所以我们祷告也可以这样求，求神赐给我们祷告的恩赐，或者是给我们祷告的话，给我们祷告的方向，让我们知道如何去祷告。神摸我们一把我们就会了，这个不需要学的是吧。我便开口向他站在我面前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为什么不能说话呀？没劲儿，没劲儿，因为看见这异象太大了，不是我所能承担得起的，也不是我能理解得了的。别人更别说了，别人都想跑了，是吧？这是他的一个表白。我现在是很软弱的，我现在是一个是我不理解，再一个我也不会说，我也看不懂，我很软弱，没劲，就这样，这就是我的状态。我们是不是时常有这种状态啊？对神的话不理解，是吧？看不懂，没劲儿，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说什么，是不是？这夏天容易没劲儿，那一中暑就没劲儿了啊！不要紧，祷告，把这个事情告诉神，是吧？我就现在就这样。你刚才赵一说，我就赖皮啊，我就赖给主，他赖得很好，赖得神很恩待他，是吧？得感谢主。那么他捉着肯定有回应的，神肯定有回应的。有一位像人的，一形状像人的，又摸他了，使他有力量，是不是啊？你的力量从何而来？就从神而来嘛。祷告就是从神那里得力量。那你得首先你得知道你自己的缺陷在哪，缺乏在哪，然后你再有针对性的祷告，那神会垂听的。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呢，不要惧怕，愿平安，你总要坚强。这是主对他说的，对他说的话。那这些话都应该对我们说，这就是对我们的安慰。大蒙眷爱的人呢，我们是不是也大蒙眷爱了？那谁都把你从死亡当中，从罪恶当中救出来，那不是大蒙眷爱吗？每一个人，你是个基督徒，你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你就是一个大蒙眷爱的人。这个跟单一里的待遇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有可效法有可不效法，是吧？有可为有可不为，这是有可为的。你这样祷告，神必然垂听，而且神也赐给你力量，不要惧怕。这就是针对性的啊，愿你平安。人最缺乏的人就是这个，就是不平安，是吧？不平安。到处不平安，你看看哪里有平安？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要坚强。当然，单一理他不是在一个逼迫的，现在还不是在一个逼迫的，他是在一个什么承装神的责任，跟我们也很相似。那我们有的可能就是在逼迫当中，在患难当中啊。你像我昨天说那个。鸽子他们啊，他们现在又开始被逼迫了。四川的那个阿三很厉害啊，我们这边的阿三也挺活跃的，其实现在他还没来找我麻烦，就是知道阿三吗？
知道
啊。阿三不是说印度人啊，阿三是三次爱国运动委员会啊。那我们呢，即便我们没有这样的逼迫，但是我们也在责任当中，我们都有责任啊。虽然没有单一理那么大的责任啊，没有他那么大的意向，但是这个已经托付了我们。我们是教会，教会就是有神的大使命的。对内干什么？对内和对外啊，教会也是。对内怎么样？生命教会没宗旨，不知道干什么。有人开教会干啥呀？彼此相爱，是不是啊？就这一条，就这一条，记住就行啊。彼此相爱。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我这一问你问懵了，是吧？大家都知道啊，对内彼此相，对外呢，谈福音、见证主，是不是啊？很简单啊，但是呢，你行动起来是不简单的，是不是责任很大？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呢，我就不能觉得有力量，力量一定是从神的话，神赐给我们话，那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那就可以重新得力。你看是不是他在告诉我们怎么做一个基督徒啊？你的力量从何而来？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说 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啊，这就可以承装这个什么了，可以领受这个托付了是吧。哎，你不是要给我打意向吗？你说吧，现在我有力量，可以听了，可以去明白，可以去领受了啊。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你看波斯的军不是连拦截他吗，拦了他21日，现在要回去干什么？要去和他打仗。那么有些东西是你可以去做的，有些东西是你要求神去做的，是不是啊？你跟魔军打仗这个事你干不了，那么就祷告求主。但是呢，我去打仗的时候呢，希腊的魔军必来。你看看嘛，这个麻烦啊，这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我去收拾那个波斯的魔军，但是呢，希腊魔军又来了。你看看，那后面就是基本上就是讲希腊的他的这个征战，这里边一个实时的变迁。希腊魔军来了。啊！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那、啊、抵挡这魔军还是得靠他。这里讲到真确书，什么叫真确书啊？都没听说了啊！真确啥叫真确？真实的、确实的、确凿的。真的就是圣经啊，就神的话，是不是啊？神的话就是真确书，就是真实确凿的。那这两个魔君啊，老是捣蛋，是吧？那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代，仍然是要受这个邪恶势力的影响，这个是不可能避免的。那这两个魔君，一个是希腊魔君，一个是波斯魔君。你说这两个魔君他怎么样来抵挡神？怎么样来兴风作浪呢？其实每一个魔君是有它的特点的，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来分析。先说这个波斯吧，这个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啊，直到现在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抵挡神的国度，是不是？你到了这个伊朗去传福音，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伊斯兰，是不是？这个丹伊里的时候还没有伊斯兰。伊斯兰是主后七世纪才有的。那么这之前的魔君他管什么呢？他用什么方法呢？其实这个波斯他除了用政治经济的手段来掳掠，来掌控人心，那么他也有很多宗教的手段。最早的这个波斯他们是实行那个显教，显教到现在还有啊，叫拜火教，他们是拜那个火神，这是他们一个传承，历史的传承。但是到了后来伊斯兰教兴起以后呢，他们这个国家又被伊斯兰化，那时候叫波斯，现在叫伊朗，就这个就是成为他们的新的撒旦所控制的工具。你知道如果是一个国家被伊斯兰教化的话，基本上就跟福音无缘了。现在包括美国西方这些发达国家，他们的伊斯兰教化也非常的严重。现在西方它一个左派和右派的这个纷争啊，是打得不可开交。右派什么意思呢？右派就是他主张他们本地人、本民族的人至高无上，或者白人至上主义。如果是白人统治的话，白人至上。他们反对什么呢？反对移民，反对外来人口。这是一种啊。现在右派在欧洲、在美国开始抬头。右派如果他走到极右，极右是什么呢？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那现在这个苗头已经起来了，所以说世界一定是越来越乱。那左派是干什么呢？左派就认为大家都是平等的，那听起来是很好啊，但是呢，他们为了得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要牺牲当地人、本地人的一些利益去迎合那些什么外地人，他们就主张移民。所以说在移民的圈子里面混得很好，得了选票很多，包括黑人，包括伊斯兰教。前面美国不是搞了个黑命贵的运动吗？啊，其实就是这些人，左派。左派到了极左也很厉害的。无论哪一派，当他发展到一个极端的势力的话，就是暴力，就是暴力。所以说，当左派得势的时候，这些伊斯兰教的移民大量的涌入，就使得他们迅速的伊斯兰化。 因为伊斯兰教它是什么呀，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全民信教，而且是政教合一，你生下来就是个伊斯兰教徒。那我基督徒不会的，基督徒你生下来不可能就是基督徒啊，那个你信主，你自愿的与主的关系，伊斯兰教不是的，你生下来你就是伊斯兰教徒，你从小你就是个穆斯林，你必须守他的诫命，他的诫命是古兰经啊，也叫可兰经，古兰经穆罕默德说是这是安拉给我启示的，安拉就是上帝，安拉启示我的，我写下来。其实一看怎么样，都是抄圣经，都是从圣经抄的，就是旧约。他也认这个摩西五经啊，里面的大量的是圣经人物，他也认为他的祖宗是亚伯拉罕，但是呢，他是亚伯拉罕的庶出的儿子，叫什么？以实玛利的后代。但是呢，他觉得以实玛利比以撒要高，当然了，他是他的后代，他肯定觉得他比他高，所以说他排斥以色列，他认为以实玛利才是正宗的传人，所以亚伯拉罕不是献以撒，是献以实玛利。他现在以实玛利那个地方现在盖了一个清真寺，叫金顶清真寺。对，伊斯兰的势力是非常非常强的。现在你说他是波斯的魔君，他不光是波斯的魔君，整个的伊斯兰世界，包括阿拉伯世界，甚至是许多地方现在都比他。那我们中国就是回教、回民啊，回民还有维吾尔族都是伊斯兰教。所以说有很多的家庭教会去回宣，到回民聚集地去回宣非常非常困难，
很危险
啊，也很危险。这就是撒旦他控制人心的那个方法。你像这个包括阿富汗，包括这个巴基斯坦、印尼这些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现在伊斯兰的这个信众吧，伊斯兰教徒20亿，还在不断的壮大，现在是世界第一大宗教。我是说把这个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如果分开的话，没有一个能超过他的那个人数。那么我们怎么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去为主摆上，来传福音，来引人归主？我们也可能遇到这种回民啊，遇到伊斯兰穆斯林信徒，这都有可能的，但是非常难。他们就是不允许你进教堂的，你想领他到教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那就叛教。所以说这个征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我们要好好的为这个世人的灵魂祷告。好，今天我们到这儿吧。